今天我们说的归宿问题，说了以后大家就说，这个归宿不就是辞世咒吗？我们看看老人是不是说的辞世咒。
归宿问题，各有问民心复计，全计破，归往何处？亦有问六祖大师入计时云，我自知去处，但未言明去处，是知而不言，亦不明去处而不信。命终往生何所，却是修行人一大关键问题，如不把它搞清楚，对修行进程具大的妨碍，与将来的正果必将走不去。一般说来，芸芸众生在六道中头出头没，轮回不息，生来死去，不知所以。精进开悟，识字本心，见字本性，当为身足如意，蛮寒不知，狂妄自负，未悟。
把那个再滚上去，再看一下那三段。
人家跟六祖联系的时候，应该往什么地方去？六祖说：“我自知去处。”但是六祖并没有说清楚他去哪儿。圆寂老师就说了：“是他知道而不说，还是说他不明白而不说呢？”啊？
显然是他知道。
他明白啊，他明白而不说。老人就说了：“所以命中往何所？今要是开悟如此本心，见自本性，应该知道生活何来，死何处，
归何处。”若也蛮寒不知，其非狂放自负，未悟为悟。这是说我们的归宿的，我们的归宿是哪一个呀？他有没有？他并没有直接的说是那个什么，兜率内院，并不是。往下看吧。
但所谓生死去来者，乃对泥人着相时说，在悟人份上，即豁开正眼，彻见真心，则三界六道，皆非实有。十方净土宛如水月，本既不生，如有如何有灭？本自不灭，缘何有生？生灭既无，何有去来？更何有方所？
就这一段，三界六道并非实有，大家能接受。十方净土怎么还宛如水月呢？十方净土宛如水月，我们往什么地方去往生呢？这一段陈师兄能看懂吗？水月就是水里的月亮，不是真的月亮。
三界不生，如何有灭？本自不灭，缘何有生？生灭既无，何有去来？
陈师兄能看懂吧？你能看懂吧？啊？
我看懂。
你能看懂吧？这一段，看到这一段修行上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你说那个木牛图那个最后一个圆圈，圆圈是什么？
圆圈就是净土啊。
圆圈就是净土。
明白这净土。他这个如来藏就是净土啊。
嗯。
因为我道理看的多一点，我看的道理多一点，所以我知道他说的啥意思。那个如来藏，有的。这个本来就是如来藏嘛。
十方净土指如来藏吗？
扯远了。
啊，
这个讲名字的一个名字起。
我觉得十方净土，比如西方呀、东方呀，
对，是
这个啊。就是但凡净土，人们要去的这个地方，宛如水月，其实还是心的变化。
你的心是水月还是不是水月？那你的心是水月，你修什么呀？修不是修心吗？你修了半天，修了个水月吗？没事，我就是随便问一问。
老师的
随便问一问，
我来你有钱。
随便问一问，别当真。这一段能看明白吧？本既不生，如何有灭？本自不灭，缘何有生？生灭既无，何有去来？更何有方所？这是我们心中心的人应该看懂的，应该就是说的是非常的熟悉的，是自己的东西的。要不然的话，我们怎么对得起老人呢？老人这些话就是对我们说的，不要把这些东西老是觉得虚的。老是觉得没有份儿，你跟这些东西如果修了先做，一点都不相气什么的，你真的应该好好检讨。
行
啊，没事，我不是只说你，我是说现在的人他也不看略论，也跟这些究竟的东西也不那个，就抓住有修有证，抓住身心世界化空这一类的东西。我们生着做了很多的，有的人觉得很痛苦，有的人觉得有很多的有意义的事儿、好事儿、帮助人的事儿，现在连生都没有生，能接受吗？现在在我这儿就是各种的，就是因为别人的推荐来学心中心的很多，他们都是这种情况。但是老人都说了，就是生都没有生，没有生没有灭，不生不灭，我们只是总是记住一个不灭，我们都忘了他不生。 再看看下一段。
六祖大师悟道不语，何其自信本自清，何其自信本不生灭，何其自信本自具足，何其自信本无动摇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。所谓明心见性者，即见此不动不摇，不来不去，不生不灭，而又能随缘现象，生起种种妙有之真空，妙有之实性，即明见自性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，缘何又从中
取来去生灭之相，
来去生灭之相而有所归呢？所以如说有命中有往生，则未开悟见性也。
他这里是不是有两层含义？而且就说的是本即无生，它是本。那我们经常认为的是我们这个命，这个肉身。而这里我们说的生灭，可能大家更关注的就是我这个肉身的生命。老人在这前面说，他想到一个本，
这个本就是
本，不是说我这个肉身本即无生，就这里所有的无生无灭是指本那个东西，
对，
不是说这个东西。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
我们既然说明心见性这个主题的时候，根本就不是谈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不足为道。我们来学佛的这个东西都不足为道，肯定不可能指这个东西。
但是常人经常谈的可能就是说这个时候。
没事，一到你那些同事跟前还继续谈，这个对，咱们这儿就不谈。你说的还有什么含义？
两层嘛，一个是肉身嘛。
这里头没有说肉身吧？
他这里没说肉身，对。但是刚才这位师兄，我理解他好像他说的是这个肉身。
不是肉身。
如果说有命中有往生，则实为开悟见性也。有取有舍，自己就是要在这块还是要那个，还是要警惕，是不是取了这些相？
我问我徐师兄一个问题。
嗯。
我说他现在还对死亡的恐惧还有吗？他说我都没生过。
他偶尔能答得好也可能是，但是他还是应该再仔细。这些我们经常打击的时候，这些话可能经常说，可能是经常的说。
我觉得
你可以再问问他，如果是我就再问问他，你真的没有生过吗？你真的就是说一点都能恐惧，这是你吹的吧？你就这么再试探试探他。哎呀，
他是拿我差不多，我不会。
他要是曾经一秒钟曾经真的觉得他没有生过，那他修心中心也不算白修，不一定什么时候这一生没有用，也许以后有哪一次他会突然记起来这句话，那也是那个什么很好的。我觉得哪怕你有一秒曾经真的认为自己没生过，那也是有希望的，有救的。就怕你根本都没有这么认识过，根本都没有这么体认过，那就算了。就像他们说的体认一个了了零，开什么玩笑，是这样的吗？希望这句话是他的真话，希望这句话他哪怕有一秒真的是这么认为的，那也不算他白修。即便是大部分时候都习气重得很，那也不算他白修，不一定什么时候他能回过神儿。
我从一心，你说怕生死吗？可能没想过这个问题。
跟怕不怕没有关系，他说的这个没有生这个事儿，没有生谈和死比怕不怕的那个事儿要关键的多。怕不怕没关系，那就是世间的人他学不学佛他也不怕生死的，有的是，那犯罪分子都不怕，他不知道他要枪毙吗？他还敢干？
我觉得，但是他面临生死的那一刻，他肯定他有所心理有所惧怕。
那见性的人面临生死也可能有惧怕，要不然见着老虎跑什么？这一段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这一段可是说的是归宿问题，说的是归宿问题，说的是我们修心中心的归宿问题。你看看老人说的都是什么，跟我们的那一种的不是一个味儿，充满了般若味儿。
六祖大师悟道后云：何其自信本自清净，何其自信本不生灭，何其自信本自具足，何其自信本无动摇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。所谓明心见性者，即见此不动不摇，不来不去，不生不灭，而又能随缘现象，生起种种妙用之真空，妙有之实性，即明见自性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，缘何又从中取来去生灭之相而有所归呢？所以如有说命中有往生，则实为开悟见性。说的就是我。
往下往下，换一个人念，你们不念我念。六祖说：我自知去处者，捏黄叶之小而体也，不明言去处者，实无去处也。 以此性如虚空，虚空何有归处？若见有去处，则落实则着相，落实着相则生死不了，无去处则处处可去，处处可去而未尝去，所谓归即无归，无归即归，处处皆归，到处即归也。
到处即归也，
就是什么地方都
是
你的归宿，
都是归了啊！
什么
到处嘛，就是
啊，什么地方没一个月不是你的归宿？
嗯，到处即归。
想去哪，牛胎不胎马肚都可以去。
你说的还有一个前提，就是想去哪
啊？
不是想去哪？
不是吗？
不是想去哪？
那还在想呢？
对呀、啊。不言明不明言去处者，实无去处也。不明言去处者，就是实无。就是老人的意思是我自知去处也，他为什么没有说去处的，就是他知道这个地方没什么可去，他跟你们说你们也不接受，他就说你们不用管，我自知去处行吗？就是这个意思。
来无所来，去无所去，是不是也是这个、
当然了，教下都是这么背的。无所从来，
无
所从去，对。虚空怎么有归处呢？如果有个去处，则落实的着相，落实着相实际上是生死不了，实际上是生死不了，没有去处就处处可以去的，处处可去而谈不上去。这一段能明白不？然后再往下。复次，妙有真空者，以妙有故，否则即是妄空。真空妙有者，以真空故，否则变成妄有。
复彻，欲精进者，容晦涩乎弥合体用，既不真空，也不只有，于无生灭处，不妨视现真灭。虽生而无生，无生而无不生。故天上地下四生六道乃至十方净土，无不可知。于无来去处，不妨活出头目。虽处处见真，而实无来去，无来去而正常来常去，非枯死不动，坐在飞山背后，而为无生灭来去也。他说的这个既不是天空，也不是只有，不是那种的空，不是那种什么都没有的，有也不是真有一个东西。这个就是色空的融汇，色空的融汇。你没有生灭，不妨有生有灭。虽然有生有灭，而实际上无生无灭。这就是于无生灭处，不妨视现生灭。虽无生而无生，无生而无不生。所以天上地下四生六道乃至十方净土，无不可生。于无来去处，不妨投出头目。于没有来去处的地方的话，虽然处处现身，而实无来去，并不是坐在黑山背后觉得哎呀我没有生灭了，不是这样的。
就黑山背后是什么？
黑山背后就是不去，就像我们说的，我们简单来说吧，有的人认为内存念可，外不结情牵，就不能去做事了，不能去做事了，我的心就不能，就得不动，就是类似这样的，这种的趋势就是黑山背后。
断灭空。
对，断灭空。
完空是应该是执着有这个空，它有个空在。
完空就是断灭空啊。完空是断灭空，这是一种见解。如果你按照断灭空的方向去做功夫，就叫黑山背后。是那个禅宗经常用的话，黑山背后就是做不起念头，就那一种的
压住
啊，不起念头。你说压住，大家都不愿意压，但是大家都愿意持咒的时候不起念头，不起念头就是完空，就是黑山背后往那个方向去了。
心本来就是不动的，然后我们外面抓，就到处抓的这些，我们又是造的什么业？
我们往外抓的这个，那就造了六道轮回的业啊。有这个业分三种：善业、恶业和无忌业。所谓的无忌就是他不抓取，这就是无忌业，它也是一种造业。
不抓取的。
不抓取就是黑山背后嘛。
他非要我不动。那不是也抓了就不动吗？
对呀、啊，我们暂时的做功夫可以让不跟着这些跑，但实际上并不是究竟。究竟上也谈不上你跟着跑，也谈不上有一个你，也谈不上有一个跟着跑的东西。
真是也不能随便。
还没到哪儿，还没到哪儿，你先只管的不跟着跑，你先只管不跟着跑。后面说了三个偈子：有男不婚，唐居士的；有男不婚，有女不嫁；合家团圆圆，共说无声话。有禅师就说了，禅师是出家人，唐居士是在家人。唐居士说：有男也不婚，有女也不嫁，我们就这样待着。禅师就说了，我这儿没有啊，我无男可婚，无女可嫁，大家团团圆，说甚无声话，大家在一块儿说什么无声话，我们没有人，就我一个人，我跟谁说，说什么无声话，哪有什么无声话好说。于是何云，有男也婚，有女也嫁，子子父孙孙，是说无声话。
这个就是神神秘秘，实无生命。
对，
他的意思就是来来去去，实无就是也没来去那种意思。
对， 他可没有说也无来去，他说来来去去就是没有来去。
啊啊，也无来去就是来去啊，还是不一样。
你的四，你们别忘了，这不是老人在谈归宿问题啊。真现尽者，随缘自在，丝毫不着相，无尽慧，凡圣之别，六四生六道之殊，所谓生灭来去，皆游戏三昧，不落实有。沈如斯，何用指时去处哉？真见性者，丝毫不着相，他没有这些。所谓生灭来去，皆游戏三昧，不落实有。如果真是这样，哪需要实际的告诉他需要有个实际的地方可去？哪需要非要给他指示一个实际的牲畜啊？不需要给他指示一个实际的牲畜。老人的这一段跟上面的那个就很像，就是有男一婚，有女也嫁，子子不孙孙，是说无声话。你结婚啊，嫁人啊，然后就是生孩子，你生了孩子再生孩子，生了孩子再生孩子，一直生啊生，这就是无声。如僧问长沙，南拳千化向什么处去？长沙说东家做驴，西家做马。有僧问，又有僧问，南拳千化向什么处去？长沙说要骑就骑，要下就下。又有一僧问，南拳千化向什么处去？沙又云，石头做沙弥时，参见六祖。又问，又曰，教一寻思绪。这是禅宗的那个叫什么来着？那叫什么来着？叫歇后语啊！我的个天哪！教一寻思绪。后又问三次，玄沙三次默然，赞得此真如妙性，如此神出鬼没，不可思议，无捞摸处。三圣就是临济法师的弟子，临济禅师的弟子闻后说，长沙此答可谓空前绝后，筋骨罕闻，于此可见灵芝妙性无所不在，我们只要一切放下，丝毫无助，不求有在处，则处处皆在，随所欲而常乐矣。你就是不管你住在哪儿你都常乐，随所欲，欲就是住所嘛，对吧？不管你住在哪儿你都常乐。这个地方说了一个公案，说了个公案，就是说长沙是南拳的弟子，人家就问你师父是南拳的徒弟嘛，人家就问你师父圆寂了，你师父圆寂了，你师父去哪儿了？人家六祖都说我自知去处，对吧？你那南拳圆寂了，南拳去哪儿了？他说我师父东家做驴，西家做马去了。又有僧问南拳，你师父南拳圆寂了往什么地方去啊？玄沙就说，长沙就说，你骑不骑？你要骑就骑，要下就下。再有人问他，就说石头做沙弥时参见六祖，一听可懵，啥意思啊？石头做沙弥时参见六祖怎么？南拳长沙说，你好好寻思吧，让你寻思啊，寻思吧。南这个石头做沙弥时参见六祖，有人知道吗？没有人知道吗？有人知道吗？
寻思去嘛！
你们这些人啊，看看大眼瞪小眼，十个一个的。石头那时候，石头在那个六祖那儿是一个小沙弥，然后呢，就是才十二三岁吧，可能是。然后六祖就是告诉他寻思去，就是后来的人见到他就坐在一个石头上，拖着腮帮子在那坐着嘛。然后人家说你咋这样？他说那个师傅，我师傅告诉我让我寻思嘛。他说不对不对，是让你寻找那个清源行思，这就叫寻思去嘛。他说哦，原来是让我去这找清源情缘行思啊。他就去找了清源行思，在清源行思那儿开悟的。这是石头西迁，石头西迁在清源行思那儿开悟，后来就去了我们南岳南台寺，在那个地方。所以那个什么，那个石头去参见六祖嘛，六祖说寻思去，六祖给他说了三个字，寻思去。所以人家说你师父南拳千化往什么地方去啊？长沙就说了，石头做沙弥时参见六祖，啥意思？寻思去，你自己寻思吧，你自己寻思吧，到底师父去哪儿了，你自己寻思吧。
这是个双关语
啊。对对对，就很好玩的嘛。出家人很有意思，他很有意思，他用的这些话就是佛教圈里才知道的话，就是双关，就是像谐音梗，谐音梗，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谐音梗。你寻思去吧，
寻思是个故事，但是这里确实你去琢磨去吧。
啊，对，你寻思时间，你自己好好，你自己寻思吧。
那个双关语，
禅师可好玩了，你们没有看过，老觉得禅师的东西可可怕，禅师说话又活泼又好玩。所以圆寂老人赞嘛，圆寂老人哇，这个长沙回答的啊，他师父，人家问他师父去哪儿了，回答的各自不一样，特好玩，
就是逗人家玩。这是不是你看人家来传的愚人呢？问他就给人家挖个坑，所以你要叫
人家来问他，就是人家给他挖的坑啊。
那他这个下来，他这样回答，他也不是吗？他也让人家往坑里跳啊。反正你说你想怎么想怎么，
他
也不是。
他说的那个是
直话吧。
对，你们不要固定的把什么当挖坑里跳，不要固定的是当这个。你说你挖个坑我不跳，你已经跳到坑里了。你还不上坑里坑外，你有就是那个禅师答话有三种嘛，有三种，就是云门总结三种。第一个是这个截断乾坤，第二个是就是涵盖乾坤，截断众流，还有随浪随波逐浪。涵盖乾坤就是我都给你含住了，都给你涵盖了。第二个是截断众流，我就截住你，截住你。第三个是随波逐浪，随波逐浪就像是你跳坑我也跳坑。你说他答东家做驴西家做马不算掉坑了吗？那是明确的有叙述的呀，去做驴去了，去做牛做马去了，他师父去做牛做马去了，他还让别人说的你骑不骑啊，你要骑就骑，要下就下，你在这光在这问，给告诉你了是驴是马，你也不骑你也不下，你在这问问什么问，有啥问的，人家再问他你自己寻思吧，没了。
其实他这回的也是让人家提起疑心啊，你在想着你是不是这么有那个怎么
寻思去，就是提起疑心嘛，
就是动作就那个东家做牛西家做马的话，也是人家也会让他提起疑心的。他说你这么那个大的修行人，怎么会去做牛做马呢？就他问的人肯定就有疑心。
那你问他说的意思是关你啥事呢？
不会，从来禅师都不会说关你啥事这一类的这种风格，不会。
他是要告诉别人只是那个。
他就是对你反而还有疑心，但是好像这样说的很直接的时候，你反而觉得。怎么会这么大的修行人还去做牛做马吗？
因为长得不能做牛做马。
他的概念是修行人叫
去。你们不是想西方极乐世界吗？为什么大修行人还去做牛做马呢？
你说下
不
来。
是不？
这里告诉你，就是修行人也不会去那些地方，没那个地方不去。该做牛该做马就乱说一通。
对对，就是为了反。
做牛做马有局，做牛做马有几种的意思。第一个就是说的是，不是说的往好的地方，坏的地方也能去。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说的是，他就是给人骑的，他就是给人骑的，就是说度众生，就以为是好像有一个高的在接低的，实际上阿育禅宗的说法就是做牛做马，就是往低处让人骑，往低处让人骑，他并不是高的去接引谁，他实际上是在低处往人骑。
就是说非要去西方世界。咱们好像
你们不理解那个做牛做马的意思，做牛做马也不是说辛辛苦苦的为什么学生服务，做牛做马的意思是本来这个地方上根本都没有来去，我非要就着你的理解告诉你有个西方极乐世界，你知道我这么说我已经很落了，我自己都着了相了，但是我不着相你更听不懂，你说算不算做牛做马，你这是落草就是做牛做马，你不说这些着相的话，那众生更听不懂，他更没有去处，他佛陀都不学了。
这长发老师就是做牛做马呀，你看一天给你们倒来倒去
做牛做马。做牛做马的意思不光是说的就是给人解答，它更有一个方面，实际上这些是落草，众生着相，他必须得顺着众生着相的思维去说话，说的他比那众生好像还着相一样。
对，这个
低到这种程度了，那可不就是做牛做马吗？从见解上来说，并不是从态度上来说。元音老人呢，就是一念不生，了了分明，就是属于这一类的。
其实这个做牛做马，就是和去西方极乐世界不是一样的，
也没什么
区别。反正只是一个对大修行人，你还不够那个份儿
，你做牛做马受不了，你就先去西方极乐世界锻炼一番，回头再过来再接着做牛做马，你西方极乐世界还要成愿再来，是不是啊？你们都在净土里头玩的不多，我们的以前净土的时候就是那样的。那师兄们，要是谁谁谁佛有往生了，要圆寂了，就是让他哎呀，赶快要给他念救度他，让他去往生。往生了就过了一阵儿了，又要给他开纪念法会，让他早点成愿再来。我说你都要把人给折腾死了。不是说的让我们就待在那个地方，我们就是说的你就是锻炼够了，你还得成愿再来，你早晚要成愿再来。但迷悟自信的人，对吧？送走了还得给人家拉回来，就是这样的。跟你说，我都觉得都可笑。但迷悟自信的人，如就其身后于日常运用中不能顺逆无拘，声色无染，则分段生死未了，还不能如上所述逍遥自在，上趋七番或者三番往返人天，方得自在。归峰禅师于此就功夫深浅分为三种自在，敦促学人努力用功。第一，妄念若起都不相随，临命终时自然业不能起，虽有中阴所向自由，天上人间随意寄托，此为受生自在。第二，若爱恶之念已泯，则不受分段之身，自能一长一短为长，一粗为细，此为变异自在。第三， 若微心留住一切纪念，为圆觉大智朗然独存，则随机应现千百亿化身，度有缘众生，明之为佛，此为究竟自在。就是你开悟了，你这个习气特别特别特别的重，那你就分段生死没有了，就不能逍遥自在。但是你开悟了，你这个习气特别特别特别重的话，怎么着啊？最糟糕怎么着？最糟糕也不过就是七番往返人天。所以你还是要开悟，你不要就是一天到晚的害怕，老是说呀这是吹牛啊，这不对呀、啊，你还是要往开悟的路上走。开悟了就是再怎么样再怎么样，也就是七返人天。我们现在的人就是老老实实的守自己，老老实实的守护自己。就是说的是不那个心不外食，就一直守护着，一直不考虑明心见性的事儿，根本都不考虑。你不考虑明心见性的事儿，你守护得好，你这一生守护得好，你下一辈子守护不好又完了。不考虑明心见性的事，应该先明心见性。明心见性了，就是你习染特别的重，你还是七返人天。七返人天以后，七返人天以后的话，七返人天以后就是究竟成佛啊。这不是上虚七番或者三返人天方得自在了吗？就是自在了。所谓的自在就是顺逆无机，声色无染了。这个三种自在，第一个妄念若起都不相随，临命终的时候虽有终因，天上人间随意寄托，此为受生自在。我们去西安的时候，就是去，你没有去，我们以前去的时候就归峰宗密那个地方呢，就在半山腰，能看到天，也能看到人间的那些烟火。这个临命终时虽有终因所相自，由天上人间随意寄托，这是受生自在。第二个是变异自在，变异自在就是明显的对立啊已经泯了，这就叫爱恶之念已泯。明显的对立已经泯了，但是还有微细的对立。这个时候的话呢，这种微细的对立也可以说不好，也可以说是一种方便，它能够变短为长，变粗为细，这就叫做变异自在。这个是指的是初地到八地的。若微细留住一切净业，为圆觉大智朗然独存。你看第八识转第八识成大圆净智嘛，这就是十地菩萨，对吧？第八识转大圆净智，后面呢还有一句话叫金刚道不异熟空，这就是微细留住一切净念，就是微细的习气啊这些的也给它转进了，这个时候就能千百亿化身度有缘的众生，就叫做佛，这是究竟自在。第一种说的是妄念若起，这个地方要详细的说嘛，就是你不跟着妄念跑，你只要有功夫你就能够受生自在，你要是不跟着妄念跑。但是第二个的那个变异自在，其实归峰宗密没有说。第二个如果爱物之念已泯不受分段之身，这个就是已经分段生死了了，这个就是初地了，至少是初地。这个实际上，这个你就是说见性的话，你第二个就是至少第二个是初见性。
它自能一短为长，一粗为细，这个意是什么意思？
一短为长就是它变化，它有变化，它有方便的变化，它有就这么说吧，神通自在变化。这叫变异生死啊，变异生死就是分段生死了了，变异生死没有了。但是变异生死呢，它这个变异不光是指的那种微细的念头的生灭，不光是指微细的习气，还有不光指这个，它实际上它也有它的妙用，它也有它的利用，这就叫做变异自在。这个变异可以从两方面去解释它，不受分段之身就是分段生死已了嘛。分段生死已了的，它能够变异自在，就是它有那个随，就是它能够随缘度化众生，它有它的妙用，它有它，但是它你说它妙用起的就是朗然独照的那种，它不是那一种，但是它也能起妙用。
我说它这三下，它都明心见性了吧？
你说的这个也有道理，你说的这个也有道理，
只是出习气而已，是吗？
也有道理。从这个上下文，要是从这个里面来说，单说归峰宗密的未必，就是不明心见性的第一个也能做，也有可能做得到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从这一段来说的话，三种自在来说，第一个也可以说是明心见性。为什么呢？第一个就是说的是你扶住他，没有这些粗重的贪嗔痴慢疑也可以的。
第一个他是不是指的要是没有见性的，但是打完签之后妄念恶起都不相随了，他可以去斗山的院的这种？
不是的，
他说没有见性的就去登山的院。
对，你觉得你这样理解，我觉得你可以这样理解，没有见性的就去登山的院，可以。实际上登山的院你不只没有见性的，爱恶之心不泯的话，就是也还有明显的对立。这个时候的话，你可以说的是生死轮回，实际上或者这么说，习气太重。 还视线的生死，爱恶之心不泯，这种的就是就这么说吧，如果你见性了还有粗重的爱恶之心不泯的习气的话，那你就生死轮回啊。生死轮回不是说了吗，七百人天嘛，最多后面就说了发愿的事了。诸位同参，我们于民物本性后应该严加护持，力求上进，坚勤不懈的尽除现实业流，以达究竟自在而真极果，切不可得少为足，停滞不前而趋下流。万一力不从心，因缘不就，也应该努力做到便宜自在。假如这一点也做不到，那就只有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或者兜率内院以及其他佛国净土，一切了脱二死而证真常了。自明朝以来，好多禅师如莲池、彻悟都发愿往生西方净土，或许就是为了不能做到便宜自在而不得不发愿往生净土，不是去兜率或者是极乐的吗？你说的是哪一个去兜率极乐的？
他是说没有明心见性那种情况下就去兜率那个，
是没有明心见性的是兜率那个，但是我们的这个立足点是在于要明心见性，不管你到哪都要明心见性。
他是那个爱物之心未泯嘛，他再回极乐就可以了。
发愿到兜率到极乐，不管你在什么地方，你修行的次第都要泯，你早晚爱恶之心都要泯。其实这个泯啊很简单，其实你就是有爱有恶，这个也是虚妄的。
它泯不是泯灭的意思吗？
泯灭，对对对，泯灭
就是不着它。
对，你说的不着它就是这样。有一种人就是他知道，他认知上他知道，但是他还有爱有恶，他还有爱有恶他控制不了，那这种就是属于深重的习气了。他并不是控制不了的，他也并非没有爱没有恶呀。刚才老人说了，游戏三昧怎么不能有爱有恶啊？那世间的人都有爱恶，你没有爱恶，你怎么跟他游戏三昧啊？嗯，
老师，那你这就是横顺众生呗。
你不要用这种词儿，你不要用这种词儿，就是爱恶之心已泯，并不是黑山背后，并不是坐到黑山背后，并不是坐到黑山背后像个木头石头似的，不是那样的。
爱恶之心已泯，怎么能是黑山背后呢？他心里肯定好坏他是清楚的，只是他不着。就是一
念，黑山背后说的是以太把它断了吧？
你说的这种不着有两种，一种是明心见性的，他没有习气，这个叫不着，对吧？他有，他着了是他有习气；还有一种呢，就是他没有明心见性，他有的地方有的事儿能着，有的事儿不能着，这两个不一样，这两个不一样。你说的那个就是不着，就对你来说吧，你说爱恶的事儿不着，就你自己来说，你能一直什么事儿都不着吗？啊，对呀，啊。
做不到，
你是不是一直想往这个方向上做到啊？刚才说的十方净土是不是水月啊？那你这个不着是不是水月呢？
你不着也是。
对，着和不着都是水月，这个以后再说不着，并不是就是没有前提的那样，就是一个劲儿的不着，还是有一个前提，前提就是这个两边的，不在这两边里的这个，把这个东西给泯灭掉，这就叫做爱恶之心已泯。并不是说有爱恶它不着，不是的，就这么说吧，爱恶之心已泯，就跟刚才的生死已灭似的。什么是生死已灭？生生世世，生生死死，不就是生死已灭吗？子子父孙孙，不就是共说无声话吗？
爱恶之心已泯，我认为它是就是不着，它不是不知道爱的，不知道好了，它是知道的，但是它就是说。不著着那个，他心里他是非常清楚的。好了，他怎么不知道嘞？那肯定知道，只是他不著着，不著着你了。
还是你的这种理解，还是你的一种理解。这样子，你还是有必要再讨论一下见解。
他已经没有爱和恶的那个边儿了。
对对，就这么说吧，压根没有爱物。当然了，这里头还分两种人，一种人呢，虽然明知没有爱物，但是他到了，他控制不了。这就是习气深重，还有一个他没有被这个所控制，这就是属于爱恶已泯。就是他实际上的话他也没有这个，但是并不代表着他就没有这些显现，像个木头石头似的，不是。这一段说的是除习气然后要得正果的，我们明悟本性后应该严加护持，力求上进，精勤不懈的尽除现业流时，以达究竟自在而真极果。这个地方的话，大家老是说要不着呀，或者要除习气，关于除习气这个地方说的很多，老人也说了精勤不懈的尽除现业流时。那现业流时怎么叫除尽呢？什么叫做没有除尽呢？他要是真的把毛病改好了，他会不会这个毛病又犯呢？怎么能够知道他这个习气除尽呢？那后面有一句话叫究竟自在，
而珍惜果。
所以精进不懈的尽除现业流失，就是说的我们的取舍，我们的认假作真，说的是这一个，这个才是说的是习气上的，我是这么理解的。这一段说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自己看，你要是精进的除习气，万一你要是力不从心，也应该努力的做到就是不理会啊，不理会啊，就是像刚才说的爱物以敏这一种的，就是根本就没有什么爱物，你往这方面去多往这方面去努力。如果这一点也做不到的话，那就发愿往生，就是去往生了，去其他的佛国净土。然后圆净老人也说了，明朝以后好多禅师都发愿往生，明朝以前禅师不说发愿往生的事儿，彻悟禅师也是明朝以后的事儿。
为什么明朝以后才有这种禅师往生？
那太简单了，禅宗没落了，禅宗的这个地方的禅师对于见解啊，对于自己的习气的轻重啊，他自己也可能没有把握，所以他也要发愿往生，这是圆净老人说的呀。他不能做到嘛，他也没有把握，所以他发愿往生啊。老人也是去了净土吧，老人在你这儿，你在哪儿老人就在哪儿，老人生生世世不离开你，主要取决于你在哪儿白班。老人还说了，有打击的地方他都在，你害怕了。你要有感应，我跟你说，我要搞死你，你还要感应呢你。刚才刚说过，要精心不懈的尽除现业流失，你那个感应就是属于那种的感应道消，你说的是感应道消，感应道消。我们在的地方老人都在，我们在的地方老人都在，那么我们如何感受到老人在呢？你好好修行，老人是跟我们的心相一致啊。老人不是说了吗，远处相亲近处惜，从来身影不相离，这是老人说的，不是我说的吧？
就只要是他的弟子，
从来身影不相离。后面说了修心密的，如果律此生不能圆满成就，于修法外每日加持弥勒菩萨根本真言49遍，为将来往生兜率内院做章本，而保有进无退，用心亦苦矣。老人说话真是可有气概了，这说了这个就提了两行半，兜率内院的事就提了两行半。我跟你说，归宿大家说，哎呀，肯定是辞职之后兜率内院。老人就提了两行半，然后后面还有一句补充：当然，大心凡夫未度众生故，不畏生死，堕三途如堕四圣，毫无难色。四真壮志凌云的大丈夫，人天所供养，佛菩萨所加护者，即不遇此利矣。能听懂吧？能看懂吧？他无所谓。有人说你去了，你是吹牛吧？什么牛胎马腹里，到时候你就后悔了。我不怕，我后悔我也不怕。你就这一类的，不畏生死，堕三途如堕四圣。
那也就是说，明朝之前的这些禅宗的大禅师，
做牛做马，都是做牛做马。刚才不是说了吗？南拳就是说的是那个你往什么地方去？就是说问他，你师父往什么地方去啊？东家做牛，西家做马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的话，赵州嘛，赵州也是这么说的呀。赵州说的是东家做牛，西家做马。南拳说的是东家做驴，西家做马。就是长沙说的师父南拳是这么说的。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尾山嘛，尾山说的是你往师父啊，你往什么地方去啊？他说就是你们要注意，百年以后你看那山上有一头牛，水壶牛，那就是我，那就是我。说完了这个还要搞人家一下，比如说那水壶牛肚子上写了四个字儿：尾山禅师。到时候你见到这头水壶牛，你是叫尾山禅师啊，你还是叫他水壶牛？这禅师做鬼也不放过徒弟。赵州是南拳的徒弟，赵州跟长沙他们都是南拳的徒弟。所以说为度众生，不畏生死，堕三途如堕四圣，毫无难色。这是真大丈夫，壮志凌云。壮志凌云的意思是他可能没有这个水平，但是他也不怕，这就叫壮志凌云的大丈夫。即便是他没有这个水平，但是他不怕，他发愿，他愿意这样的话，这也是人天所供养，祝佛菩萨是加护你的，这种的就是这种的。只要他发心是这样的，祝佛会得到祝佛菩萨的护佑的，这种的就不在这一列说的了。就是这么说吧，我哪儿也不去，我就在这儿，我剁就剁，我不怕我剁。
像地藏菩萨一样，
对，
不做地狱神就够
了。对对对，地藏菩萨的那个说的就远了，但是修心中心的确实有这一类的。就是我没想过去哪儿啊，我凭什么要去哪儿？我就在这儿待着，你们要走你们走，我就不走。这是说的归宿问题，我们对照对照自己。大心凡夫不是指开悟的，不是指开悟的。这个地方说的不是开悟的，开悟的人就没有生死。他这不是开悟的，他不怕生死而已，不怕生死跟没有生死是两回事儿。
他不怕生死，他发心成道的话，他可能就是
他就是那种嘛，发大愿嘛，众生度尽五方尘，我才成佛的那种心嘛。
他如果真的不怕生死，他成道当然快，就怕他又怕了。比如人家说你真不怕吗？你到那能行吗？
他们说不怕，
对对对。对对不多啊，这种人越多，
他然后心里又
啊，对对对，人说你真的，你看到时候你又后悔了，你看谁谁谁他堕了之后他又后悔了吧，堕到牛胎马腹里他后悔了吧，你看看你看看谁谁谁，我们现在就有这样的人，我记得陈那个台湾有一个叫什么似的，他会说我有灵珠一颗照过山河万里，我那个时候学的时候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那一个人很有名，叫李元松好像叫。他就会说我有民族一个照顾山河万朵，他就是提禅宗赫赫骂祖，最后突然忏悔，然后就要修净土，率自己的弟子都去皈依净土，天天念佛去了。
他突然遇到小事突然就怕了。
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再接着往下看吧。
我走了走，怎么能走着我再说。
你先那个什么，你先老老实实的打百坐，这个时候也不用学什么，也不用懂什么，也不用说什么，你就先干干他三个月。干了三个月以后你再看你就不一样了。我们像这种打过漆的呀，就是用了功了，就像是七天啊能够用一功了回去也是看一下看一下，你看再看就看出来的味道不一样，是这样的。我们要是学习公案的话可以看赵州语录啊，或者是吴文官一类的，吴文官好玩的基本上学完了。孙金他想看看我禅宗的公案，
老师再讲讲吧。想想的那种就是得洒脱的那种禅师，
但是找一下那一个，找三个公案，就那一个，就是齐老师跟元一老人的《中进集》，那里头那三个公案，
咱老人考那个齐老师。
哎，对对对，考死你们，就让你们回去走窝去了。元一老人考齐老师的那三个，讲归宗也可以，归宗展学的那个归宗。我们就把这个归宗再学一下也行，有武德会员去找一找的话，如果方便的话就找武德会员。
不是常人的套路，
但我们常人的套路不就是轮回吗？我们常人的套路不就是生死吗？对吧？百坐内，下坐后心清净，一切都明明白白，没有念头。意识层面明白清净，对吗？我没有听明白，这个还是意识层面明白清净，对吗？不是的，你别理会这个，没有必要，没有必要。你问这些东西没有必要，你这个你这么问，这不是起念头了吗？这哪是明明白白呀？你那个心清净形容的不对，堕到清净行井里了，一切都明明白白。按照元一老人说的是没有东西，这个地方上啥都没有，啥都没有，但是明明白白的在眼前摆着呢。这个叫一念不生，了了分明。它并不是一个清净井，归宗至长，归宗斩蛇的这个归宗至长。他给大家有开示，从上古德不是没有知解，他高尚之事不同长流，今时不能自成自立，虚度光和时光。诸子不要错用心，没有人替你，也没有你的用心处，莫救他密，从前只是依他解发，连接至光不透脱，只为目前有物。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古德他不是没有知解，他不是就是当个傻子似的，他只是不同长流。现在你们呢，就是你自己在这个地方上，你没有自己的见解的话，你就是虚度时光。你在这个地方上用功啊，千万不要错用功，千万不要错用功。用功这个事儿不要依靠他人，没有任何人你能够依靠你，或者你能够代替你。用功，而且还有一个用功这个地方是没有抓手、没有把手的，这就叫没有你用心的地方。你也不要企图去依靠着谁，听他去讲解。你听他的讲解啊，你就挚爱到人家的言语里了。从前只是依他解发，连接至光不透脱，就是你就总是听着别人的讲解，听着别人的讲解，会对挚爱你的，会对你自己。就是对你自己啊，就是从这里头转身，从这里头透露出来，就是它是有妨碍的，因为你还有一个，就是有一个东西它横到那儿了，就是理论。所以说禅师说用功说的是很直接的，我觉得是这样。有僧人就说了，选旨就是究竟意啊，究竟意啊，如何是选旨，无人能会，向者如何，有向即乖，不向者如何，谁求前选旨。又曰去侮辱用君处，曰其无方便门令学人得入，是曰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。如何是妙智力？师敲鼎三下，曰子还能闻否？曰闻。师曰我何不闻？僧无语，师以棒趁下。 这个僧人啊，是一种就是很能禅默人的僧，很能禅默人。什么是究竟意志？究竟意志啊，没有人能够会，没有人能够会，那怎么样就是向究竟意志靠近他呢？怎么向他靠近啊？靠近啊，向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靠近呢？你要是有一个靠近，你就背离了明心见性。所以说这个地方啊，是特别特别洒落的，特别特别赤落落的。不要往这儿去附会什么，粘着什么。看看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弄了一堆人生哲理，心灵鸡汤，在这弄了好多好多的道理。向着机关，向着就是往他那个方向去接近他，靠近他，有一个靠近就背离了。那好吧，那我不靠近了。不靠近了，我不指望了，你们不要跟我说明心见性啊，我不往那个地方去了，我不要追求了，怎么样啊？不向者如何呀？不向者如何，你就是不向如何，是谁还在，谁在求全职啊？如果我不找了明心见性了，那怎么样啊？我不找明心见性了怎么样啊？不去找了，不去找了，不去找了明心见性了还不行吗？谁在不去找啊？谁在求啊？谁在找？谁在找？谁在不找？不向者如何的意思就是不向者如何，那个是说谁求全职，就是意思是说，我觉得这个意思是说你还在求呢，我不向了，我不找了行吗？我不找了行吗？你这个行吗？你还在求呢，你还在找呢。
他有一个我不找了那个。
对，我不找
了，
你看行不行？我不找了，这回就跟明心见性一样了吧？我就不找，我就不找，你看我不找了，肯定就明心见性了吧？啊，就是这个。那你这个，你这还是另外一种找啊。又说了，去，你不要以为那个相不对，不相就对，你就在这砸嘛，你就在这学嘛，你怎么学嘛都不对，这就叫去。你没有你用心的地方，
不用用心去琢磨了。
就是你这个地方，你想用心去捞嘛，是捞摸不到的。那总要有方便嘛，怎么没有方便呢？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，观音大士多念观世音菩萨吧，多念观世音菩萨。去是滚一边去嘛，是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去是滚一边去嘛，就是滚一边去，没有你用心的地方，是。就是这个意思，那总要有方便吧？你看我这像也不对，不像也不对，我到底咋办呢？连我用心的地儿都不对，那我不是不能明心见性了吗？没有方便了吗？有啊，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。那如何是观音妙智力啊？观音妙智力是什么呀？然后他就敲这个，你还听得见吗？他说听得见。他然后那个龟峰就说了，我何不闻？我也听得见呀、啊，你听得见，我也听得见呀、啊。僧无语，他就用棒子给衬下了，用棒衬下，就是用棒子把他赶走了。如何是那个方便门能够令我们入啊？就是念观世音菩萨嘛。那到底什么是观世音菩萨？他不肯念，他还是要知道，他不肯念。他说那如何是观音庙之力？他不肯念，他就敲了。你听到了这个了没有？听到了，那我也听到了呀，我也听到了呀，我也不是没有听到啊，观音呀、啊。观音啊，就是这个音啊，就是这个，你听到了吗？我听到了，那我也没有，我也听到了呀，我也听到了，我们都听到了呀，你想要啥呀？我们都听到了呀。这个僧人还是没有感，这个僧人还是懵到这儿了。你听到声音了吗？我听到了，听到了，那我也听到了呀，你还要怎么着啊？你想要就是啥跟我不一样啊？你听到了我也能听到，我没有什么跟你不一样的地方。你想要什么选址吗？你们想要什么选址啊？这僧人懵了，这僧人是懵了、没办法。
他还是要文字相，到底脖子之间是啥？
你不要文字相，但是呢，禅师的回答你回答不了，你要个套路相，会不会啊？这个有意思，你看一下，这个有意思。师常与南拳同行。后一日相别监察次，南拳问曰：“从来与师兄商量语句，彼此已知。此后会有人问，毕竟事做陌生。”然后那个归宗就说了：“这一片地大好卓安。”拳曰：“卓安且至，毕竟事做陌生。”师乃打翻茶挑，便起。南拳说：“师兄吃茶了，普愿未吃茶。”然后那个他说：“做这个话语，滴水也难消。你坐这儿，坐这儿。”这个是他跟南拳的，南拳这个人也挺毒的，也挺毒的。
他俩对上了。
哎，对对对，他们两个对上了，他们两个就是是同一块的。有一天他们两个就是要离开了，就喝茶呢，喝茶了，他就说了：“哎呀，我们就经常讨论呢，我们互相都知道了，以后要是问究竟的这个到底会怎么样啊？人家就问你啊，究竟的这个到底怎么样呢？到底怎么样呢？就像是我问徐师兄，这到底怎么样呢？”然后那个归宗就说：“这块地挺好的，我可以在这儿建一个小庙。”南拳说：“哎呀，我问你不是小庙的事，我问你这个事儿到底怎么样？”他就把那个茶呀，茶那个煎茶的那个东西给打翻了，就走了。
南泉说的，哎，你不能走啊，你这个啥吃了，我还没吃呢，你给我回答呀，你回答呀。然后他就说了，哎呀，你看看你就在这儿就说吧，说东话西吧，你要是这样指东话西，要问一个究竟事儿到底是什么，你就在这儿的话呀，你就是你一滴水你都不配合，一滴水你喝下去你都消不了，做这个话一滴水也难消。这个主要是他跟南泉他们两个互相的在倒，
就是南泉
也是不受斗的人，南泉也是不受斗的人。有人就说了，这一片地大好砖，要是一般的人说，哦，有可能南泉不在乎啊，你万一你真是学人家的，南泉不放过他。南泉说的，我不是问你卓安俊，就像他说的，我不按靠谱出牌，我问你如何是究竟义，你说让我喝茶去，我问的你是究竟义，我又不问你喝茶，你喝茶这个事儿你先放在旁边，你告诉我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，你告诉我如何是究竟义旨，你不要指东话西，我问你究竟义旨。他一下子就把茶摊给掀翻了，就像我们现在坐在这聊天，一下子把这个摊儿给掀了，
没法闹了。
那南泉还是如不南泉说的是，你喝我还没喝哟。他们这是两个惺惺相惜的人，就是这样惺惺相惜的。就是南泉还是也算是一个那个啥吧。僧问此事久远又如何用心，徽宗说的，牛皮挽露柱，露柱啾啾叫，反耳听不闻，柱圣呵呵笑。这个事儿啊，就是这个事儿啊，这明心见性的这个事儿啊，这么高这么远，这个事儿怎么能够明心见性啊？牛皮挽露柱，露柱啾啾叫，反耳听不见，柱圣呵呵笑。这个牛皮的这个可能坐的那个马鞍吧，可能是那个东西。
牛皮带碗子里头指啥呀？
碗，我就是说的一个马鞍，它套在鹿柱上了。牛皮的做的马鞍，它应该套在马上，但是它套在鹿柱上了。然后鹿柱就在那啾啾的叫，这不是就是那个面南看北走，
桥流水不流
啊？对对对，人从桥上走，
不在水上行，
不行骑水牛，反耳听不闻，反耳就是这咋可能呢？鹿柱咋可能啾啾的叫呢？我们现在呢，谁看到鹿柱在叫了？反耳听不闻，柱圣呵呵笑。此事久远，这个地方呢，问答。哎，此事久远如何用心，就是噎死你让你没法用心，凡人气死了呀，我怎么也用不了心，就是说的幸亏不用心了，哎呀终于不用心了，大兄爹弟何须用心，这个也好玩，这几个多好玩，哎呀这几个超有意思。诗人因官人来，乃捏起帽子两袋儿，说还会吗？然后他说不会。诗曰：莫怪老僧头风不卸帽子。官人来问呢，明心见性是什么？祖师西来意是什么？他正好戴着帽子呢，他就那个
拿两个，
对对，拿两个，还会吗？啊天哪！我问你什么是就是究竟的佛法的圣地第一，你给我捏个袋子，我不明白。他说：哎呀，你别怪，这个地方的莫怪应该是莫怪，逗号，老僧头风不卸帽。对了，我不要怪我没有礼貌，你不会呀、啊，不会啊、哦，别怪我没有礼貌啊，我是那个头啊，那个中那个什么受风啊，我不方便摘帽子啊。
这官人还觉得他挺有礼貌的。
官人还觉得很有礼貌的，实际上把这官人都骂得不行了，就是不跟官人就说佛法了，就是说的不跟官人说佛法了。说的都是客气话，哎呀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你别怪我，我现在头上是受风了，不能够再卸帽子。就我们听着觉得这官人可怜了，被撒的不行了。
对，官人还觉得自己挺受尊重的。
嗯，对对对，官人可能觉得吧，这老和尚挺有修养啊。
给我解释一下
啊、对对，这老和尚挺有修养，不脱帽子还给我解释，哇塞，这老和尚素质不错。实际上，这老和尚的意思是，你还不配听我说佛法，要是给你解看，一解就疯了，我跟你说。
我也快疯了。
你也快疯了。诗入园取菜次，这个也挺好玩的。诗入园取菜次，乃画一圆像，画圆像为穴一株，与众云：折不得动着这个，众不敢动，赏清师傅来，见众犹在，便以傍甚众僧说，这一对汉没有一个有智慧的。他去那个园子里头去拿菜呢，然后就画了一个圆，把其中的一个菜给围上了，说这个菜千万不能动啊，大家都动了。过了一会儿他来了，一看这个菜犹在，给他气的呀，把他棒子把这群人全部都赶走了，这一群人没有一个明白的，没有一个有智慧的，全是糊涂汉，我让你不动你就偏不动啊，你就不动啊。这个公案特好玩，按照我们说的是，哎呀这师傅的话你要听啊，师傅都说了你千万不能动啊，
对，那就不动了，这你不动了就被师傅拿棒子给你打出去了，千万不能动着这个，这个地方，这个千万不能动，别的可以动，这个千万不能动。他理解不了，这我也解，他理解不了，我也解释不了，我也解释不了。
不能动的就偏能动的，
什么意思嘛？最不能动的这个最要动啊！你的心里有没有最不能动的那个东西？那个东西要动，那个东西才是真正的扎根儿。有你们有没有什么不能动的？你非要这样解释，真是太没意思了。
不能动，不动的
一点，
还是不太那个啥，
是吗？
那对他
就是那个如如不动的那个吧？
啊，
是不是说就是说那个如如不动的？
不是说如如不动的，不是说如如不动的，这个地方不是如如不动的，既不是动，也不是不动。
那他为啥画了一个圈说你不动？
这里讲活泼多的，
对他说的这个有点味儿啊。
没有死板一块，
给他们没事就给他们出出
题儿，考考弟子，
看看弟子应对的如何。
是，但是他不明白，这怎么算呢？应该听师傅的话啊。他的意思是应该听师傅的话，你们觉得应该听师傅的话，应该听莲英老人的话。你要是学略论的话，莲英老人就说了，最后莲英老人说我没说过，那你们学啥呢？把那一株拔下来。他的意思就是说的千万别动，你就给他拔下来就行了，塞不塞嘴里也行，塞不塞嘴里，他不让拔你就偏要拔下来。有后面有其他的都有，有其他的那个菜园子好像有类似的公案，并不在于做事儿，也不在于种庄稼，不在于那个。他说的这些，其实他做的这些都是围绕着究竟义来弄的。究竟义这里是不是有个什么东西是不能够撼动的呀？有没有啊？
但是我觉得这个说的要说到心性这方面，就是说这个，你这个应该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。
没那么实。
哪一个？
都是虚的。
它是虚的，但是它为什么用这个不动？我画了一个圈不动，然后
你这一理解就是
不许动，就是它这个就是这个东西不许动，没法理解。
对，是
不是讲道理的？
但是你不理解，但是你
这个一理解就对的。
是。
看这个你就更懵了，你可咋办呢？哎，这个适合陈师兄。陈师兄这回要堵了，心里堵得慌啊。试问心道什么处来？这个地方的标点符号也不对。试问心道什么处来？曰凤翔来。师曰还将的那个来否？曰将的来。师曰在什么处？曾以手从顶擒捧
成之。
师既举手做揭示，抛向背后。僧无语，师曰这也胡耳，能看明白吗？从什么地儿来啊？从凤翔来啊，从那还能把那个拿过来吗？拿得过来，在哪儿呢？就是给他成一个这个，你看这是弟子的心啊，我现在沉给你啊。他用手举手做揭示，抛向背后。僧无语，师曰这也胡耳，他成给他了，他咋抛向背后了？他咋抛了？往后面一抛，把人家的真心就这样抛了。
这心来的没开悟
啊，
他还有个心，
那是成不出来的，成不出来哈、啊，就是成出来就不对，
能就根本就成不出来了嘛。他这不是已经成出来了吗？
一心了得，结果他还
想把
扔掉，扔掉。
我们把明心念珠扔掉了，能行不？
你这也扔不掉啊，
四句话扔掉。
只能
那他为啥要扔掉呢？
能成出来的就是能。
对，
那还不
都要扔掉？
对。
有道理。
有道理就没道理。
哎，你做了200座，真是！你做了200座，你做出来什么道理来了？
就做出来有道理。
没什么道理。
对呀、啊，恭喜你，没什么道理最亲切。他说的龟宗斩蛇，师禅草寺有讲僧来参，忽有一蛇过，师以除。断之，僧曰：“九相归宗，原来是个粗心沙门。”师曰：“你粗我粗。”曰：“如何是粗？”师竖起锄头。曰：“如何是细？”师作斩蛇式。僧曰：“愚吗？则依而行之。”师曰：“依而行之。”且至，你什么处见我斩蛇？僧无对。讲僧啊，就是讲道理一套一套的，装着给人家讲经说法的，讲道理一套一套的。哎呀，就是这一类的人，他在那除草呢。这个讲席的专门讲道理的这个人来了，这来参他呢，正在这参问题呢。有一个蛇过去了，他一锄头锄下去，把这蛇给斩断了。他说呀，我早就是久仰了你这个归宗啊，修行很好的，你怎么就是这出家人？你就是这怎么能做的这么粗俗啊？这么粗啊？
粗心沙门都是好听的话了，你出家人能这样？那个他说是你粗啊，是我粗。这一问他觉得好像哎是那么回事，他说那如何是粗啊，他就竖起锄头，如何是细啊，斩蛇，斩蛇往下锄地的这种斩蛇的这个，这为什么是细呢？不是要细吗？就是我们要这叫什么多少细行啊，八万细行啊，对吧，三千为宜啊，八万细行啊，对吧，要细细说怎么走路怎么吃饭啊，这都要细细的去行啊，要把这个佛的意志细细的落实下去啊。那什么是细行呢？
还是这个概念，还是这个概念。
嗯，那这个没有概念要不要斩掉啊？这个地方容不得你说这句话，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也一而行之了，那我就也这样了，什么都不在乎，管他呢。然后他说一而行之且住，你在什么地方见我斩蛇？这个是就是说的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最不的三个公案，就是齐老师说的我们都非常认可的，就是闺中斩蛇，这是第一个最毒的公案。一个出家人正在那说话呢，跟一个讲僧，讲僧他都要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啊，
讲戒律的，
也不光是讲戒律，他讲经也是这样的，无量讲经什么殊胜行啊，功德殊胜行啊，敲一遍祈请一遍才能坐在讲堂上开始讲啊，先祈请啊，对吧，祈请完了之后焚香什么的都弄了之后才开始讲啊，他讲还要顺着佛意讲啊，就这种的人你想想的，这种人他都肯定很注重这些威仪什么，结果他一来的话看到正在脚上的蛇一过，他啪嚓一刀一锄子下去给他斩断了。你原来这么粗心啊，粗心实际上都是骂他呢，但是他说话文雅，你太粗了，粗就是跟那个细行相违背了，其实怎么能这样呢，你出家人你还杀生啊，粗心杀门都是好听话，实际上你还杀生啊，天哪，我的个天哪，你粗我粗，如何是粗，竖起锄头，如何是细，就杀生就是杀蛇，那这样我们都可以杀蛇了吗？我们都可以杀了吗？你先别说，你在什么地方见到我杀蛇了？龟宗斩蛇，南拳斩猫，赵州捏泥，是不是啊？三个最毒的公案，云岩来参，师作晚公事，颜良久作拔剑事，云师曰太迟，来太迟者，叫什么云岩什么谭胜，好像叫是那个石头那边的那一则法脉里的，哎，药山下的，对对对，药山下的云岩来参，云岩谭胜，云岩来参，他就做晚公事，拉弓呢，就拉弓，他一来他就做一个拉弓的样子，对着云岩要射他，这些人是不是有病啊？为什么他来参了，他要拉弓啊，射他呀？人家来参你了，不是来向你问明心见性吗？有个明心见性可问吗？你来参有个东西可问，就是来找死看剑。他想了半天，你这个剑我也有剑呀，我也有剑的，你来射我，你有个东西射我，你也有落住啊。他也拔剑了，说你拔剑拔晚了。上堂，我今欲说禅，住子总近前，大众近前，师曰：汝听观音行，善应住方所。问如何是观音行？师乃弹指曰：诸人还闻否？师曰：闻。师曰：一对汉向这里觅什么？用棒劝出，大笑归方丈。现在看着他都疯癫的很，其实他就是在禅定里头非常有名。我现在要开始说禅了啊！真学人，你们要是真想学禅的，你赶快离我近点，赶快离我近点，大家忽悠忽悠都给上去了。他说：你听住。听观音行，观音的行啊，善应诸方所，就是观世音菩萨诸方有求他都应啊，你要去听那个观音去行，观音是咋行的，那人家就问了，学生就问了，如何是观音行啊，如何能够是观音行啊，他就弹了指，大家还听见吗？听见了呀，啊，一对汉向这里觅什么，你们这些人在这找什么，你们这些人到这找什么，到这找什么，把棒用棒把他赶出去了，我今天要说禅啊，大家忽悠都过来了，然后呢，你不是要说禅吗，你听那个观音，听那个观音，啥是观音行啊，他弹指的，听见了吗，听见了，听见了，大家想着这师傅肯定要说了，下面也有话说了，我是听见了这个地方有禅机吧，是不是有禅机，大家就想着他肯定要说了，这个就是啊，大家可能准备就是想着是不是要师傅要给我们指指了啊，师傅要给我们，谁知道他说你们这些人在这儿找什么呢，你想要我给你们指指什么呀，一棒子打下去把他们全打跑，他为什么不指指啊，大家等着他指指，他为什么把大家赶跑吧，
师弟已经指指了，
在哪里指指啊，在这儿就指指了，你在这个之前你还看得到吗，你在这个之前你就看不到了吗，
看到了，
你在这个之前你就没有坐在沙发上了吗，哪个不是指指啊，你还要另外再有一个指指吗，所以都听到了，大家想听着让师傅给我们指指，这个就是佛性，准备听着这让师傅给赶出去了，你们想要指指什么，哪个指指不是多余的， 这个地方离开过吗？僧辞师问什么处去，曰住方学五味禅去。师曰住方有五味禅，我这里只有一味禅。曰如何是一味禅？师便答。僧曰会也会也。师曰道道。僧已开口，师又答。后来到黄渤那儿，黄渤说马大师八十四人善知识，问着个个湿漉漉的，只有归宗有效写字。往什么地儿走了？他要是僧人要走了，要去别的地方去拜师了。往什么地儿去啊？我到住方去看看，大家都是什么味道的禅，我都去参参了，酸甜苦辣咸嘛，对吧？我都参参了，对吧？住方有五味禅，我这里只有一味禅。那你这是什么？是你这里的一味禅是什么？就打会了，会了，我就会了嘛，我也会了，我也会了，不就是打吗？会了，会了，我会了，我会了。那你说呀，你说呀。他刚开口呢，又打下去了。如何是一味禅？我这里有一味禅哦。如何是一味禅？僧人就问了，那你这里有一味禅，我就说了，你这一味禅是啥呀？一问他就打，他说我会了，我会了，我明白了，明白了，你说呀，你说呀。他刚想要说又打，你说这徒师傅，师傅让徒弟说的，徒弟还没等开口又打，这师傅怎么不慈悲啊？这师傅怎么不直指啊？
他如果要开口，那肯定要打。
但是他又让这师傅又为什么又让他说呢？那你要是他你怎么办？
我是谁？我是
你是僧人的话，你是这个学僧的话呢？
对，我是这个学生。
你说你会了，如果一味禅打了你，你说你会了会了，我师傅就说你说什么是一味禅，那你怎么办啊？
那我也肯定也会绞尽脑汁，肯定是绞尽脑汁。
谁说我读什么大呢？你这个瞎眼。
就是那个公案，就是那个他去拜师，他就会说的很，结果师傅一下把他打到水里。
禅师为啥禅？
他又打到水里，他上来又要说，又打到水里，打了七八下，最后他就知道他悟了。就是那个，
对，
就和那个一样嘛。
对对，悟了个什么？
没有啥嘛，你就不能说，就说不出来了。
说不出来，但是有东西是吗？
有东西，他点了一下头。
点了一下头也未必是有东西。
那是师傅点了一下头。
不是的，他那个当时在水里面，他
点了一下头。
是他在水里点了一下头，师傅才允许他上来。
他上来也没有说啥呀。
也没说啥，就是那没法说嘛。
是有东西没法说是吗？
是没东西也没法说。
那师傅为什么又让他说呢？
那其实就是逼他回光返照。
你照出来一个啥？
照了啥都没有。
白照了。你有什么大的问题没有？西安是后来，你现在还有问题没有？大的问题没有？小问题还有还是都没什么问题？
你说我
啊，
有时候好像有问题，但是这些问题我自己好像能给自己解决了。就是说有些问题
迟了八课了。还有个问题能解决，按说是大修行人，其实我这句话你知道是骂你了是吧？你这个无相啊，你又跟那个什么都没有搁一块了，你这就是黑山背后。
黑山背后了。
哎，对对对对对。打气能够比较容易让你在短时间内契入到这个无相。
无相。
它是在短时期内，就是紧着给你用功，让你克己取证。科技取证之后，你以后的话，你就是再用功什么的，你也轻松了，就是这样。其实这样心中心三年也是科技取证，但是打气就是让你在更短的时间内科技取证，更短时间内科技取证，你即便是打坐什么的，或者是以后你签证过户了，你这最重要的心理冲突解决了，就好办了。吃点苦没有坏处，吃点苦得到的才珍惜它，才会用它。
你像他们那些主播都确实写的好，基本上就是几天几夜就一直走。
我知道走播周啊，在有一段时间在新中心这里是很流行的。那些人呢，他那个想要更快的明心见性，或者他做不下去的，他就去走播周了，是有这样的。实际上的话，我们跟播周有一个很明显的对比，就是说不用吃那么大的苦，修新中心不用吃播周那么大的苦。修心中心还是就是每个人不能那么吃苦，所以修心中心就可以开悟，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，甚至更好的效果，而不用走波州。我们大玉祖师就是这样的呀，所以本来大玉祖师出现了心中心法，这些心中心的弟子就不应该走波州了。但是有一阵子还是很流行走波州，他们那些人主要是耐力不够，做不下去心中心的三年，后来就出了一次事儿，后来再也没有了。走波州走的那个耐不得了了，
那是大玉祖师说的那个波州
啊，对，当然了。出事了，他入到境界里了，应该是入到境界里的。走过程 走了在水里头溺亡了，溺亡了之后，后来的话就是这个他的衣服还在岸边就整整齐齐的叠着呢。出了这个事儿以后，新中心呢倒也再也没有听说过走播州这个事儿了。走播州这个事儿也要明眼人领着，不是明眼人领着也容易入魔的。对对对，他那个特别特别的累，他就会出现好多幻觉。
我们那走播州全部都是境界，走一走就有一个人就附体了，就开始说，
有境界是咋的？有境界，
有境界就是看跟真的一样，他觉得就是真的，
就好像是那附体一样，就是说。我是你的那个堕胎呀、啊，我是你的那个，
那还是有跟引导有关系。那就是他都不出事儿都算不错，我不是说吗？那有个新中心的都醉心于这个呢，就走了最后就是说的是，人家发现他已经那个溺亡了，但是他的衣服都整整齐齐的在岸边叠着呢。那个之后，新中心的对这个不再趋之若鹜了，还是要命眼人。我差一点去走播州，但是我从来都没有赶上过飞机。我一想大一主事都是走播州的，我也走一下吧。我都已经报了名了，然后就那一次没赶上飞机，没走成，然后回来去休息中心了。我本来也想休息中心，我是想着休息中心前再走一下播州再去休，结果没赶上飞机，就直接休息中心了。妈呀！实际上，大一组织就是告诉我们，就直接的休息中心就行了。
对呀、啊，你